蓬佩奥说中共比纳粹的威胁更大。为面子，北京对麦卡锡访台提变通方案。韩国艺人私密影片外泄，中国产摄像头惹祸。防止出逃，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被迫交出护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在礼拜五获得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在这个背景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中共是比纳粹更大的威胁，台湾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美国国内问题。蓬佩奥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我认为习近平他的全球霸权目标已经显露无遗，而且他已经开始为此努力。美国过去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交往，中国政府将开始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行事。但他们今日不单止没有这样做，还对美国进行全面渗透。蓬佩奥还表示，习近平现在基本上已经宣布成为终身主席，并且有很大的空间去做他打算做的事，包括将台湾纳入中国的政治版图。关于台湾问题，蓬佩奥说，我觉得如果能够邀请蔡英文总统来华盛顿访问会更好。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做很多事，我花了太长时间才在国务院作出取消台湾交往准则的决定。我很遗憾我没有在卸任的一年前就这样做。我们有一整套彼此的谅解，但现状不是被我们，而是被习近平废除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没有做到的是对中共说，你看，是你破坏了约定，所以为了公平，我们亦应该回到原点，运用我们手里的系统、能力和工具来重建双方的关系。我们应该要讲得非常清楚，台湾是独立的国家，现在这种模糊的地位真的很危险，不单止对他们，对他们的邻国和对美国也是这样。蓬佩奥强调说，我认为台湾不是一个外交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美国国内问题。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台积电半导体制造的晶片产品，这个也是习近平努力想要夺回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台湾对世界其他地区也很重要，如果台积电不再能够将它的半导体晶片运送到美国，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美国有很多商业问题，亦有国家安全系统的问题，所以不能够让这种情况发生。美国亦有能力吓阻习近平，我们只是需要对准目标执行。关于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蓬佩奥说，拜登总统并不明白当这个气球飞越美国时，全世界会怎样看。全世界看到美国允许中共侵犯我们的主权，而且时间长达5日，而他却什么都没有做，咁当然系巨大嘅错误。佢补充讲，北京系测试我哋嘅防空系统，测试我哋嘅政治同媒体对呢一件事嘅反应。而呢一切，我相信都喺习近平嘅计算之中。如果佢睇到拜登总统原来系咁样嘅反应，恐怕佢会认为呢一个系绿灯，可以继续咁样嘅侵犯行为。记者喺采访中提到，蓬佩奥将中共喺新疆嘅种族灭绝同当年纳粹大屠杀相比。蓬佩奥说，两者非常不同，我没有直接将两者相比，虽然在新疆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和感觉上的确好像纳粹德国大量人民曾经遭受的待遇一样，但在某些方面又有根本的不同。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共对全世界而言是更大的威胁。记者还提到，蓬佩奥在卸任后被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政府制裁，甚至还成为伊朗暗杀计划的目标。蓬佩奥说，我认为这些政权对我实施的制裁最重要的不是针对我，他们是在向我的继任者和美国政府的其他人发出信号。我认为他们想说的是，如果你们都做蓬佩奥所做的事，你们就会受到制裁。有很多人从中国赚了很多钱，他们现在也在美国政府服务。我认为这些政权也在通过制裁我向他们发出信息，不要做蓬佩奥所做的事，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了，当你离开政府，你将无法好像以前这样谋生。 所以我认为这个先是他们通过制裁我想最凸显的信息。蓬佩奥在采访的最后强调，我爱中国人民，他们是好人，他们想照顾家人，他们想过自己的生活，他们希望他们的细路有更多的机会，但是他们却被中国共产党压垮了。我祈祷中国共产党有一日再亦都不能够对自己的人民这样做，中国人民能够得到一个代表他们的政府，尊重他们，并且以他们值得被对待的方式获得照顾。我昨晚看到一些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六七年里面，中国的出生率下降了40%。想想中国父母为什么决定不生养后代，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养家糊口。这些数字是中国领导层的一个污点，证明人民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我希望美国能够起到作用，帮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而这个结果也将会使美国变得更好，使美国人民生活得更好。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无奈前提出访台计划后，引起美中台三方紧密关注。据香港南华早报10号深夜报道，中方最近提出一套变通方案，一旦麦卡锡访台，希望邀请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北京。南华早报引述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北京当局曾经透过非正式管道暗示，如果要避免北京因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台而有过激反应，可采用1997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甘里奇访台时副总统戈尔几乎同一时间访问北京的模式，亦就是当麦卡锡访台时副总统贺锦丽要现身北京。报道称此举让重视层级的中共不至于因麦卡锡访台而颜面无光，同时亦可以向国内强硬派宣称中方得到了美方的尊重和更高层级的来访。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表示，已经有多名中国友人向他提出这些建议。史丁生中心中国计划项目主任孙允就表示，中方的这个建议已经传达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但华盛顿专家对这一建议的看法不一致。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研究主任葛莱尔认为，中方这一次提出的模式显然是更具建设性的反应，但问题在于拜登和何锦丽是否愿意配合中方的剧本。拜登虽然有意改善美中关系，但他更想在明年连任，恐怕不愿意为了派何锦丽访问中国而付出政治代价。亦有分析指出，就算拜登同意，何锦丽亦不见得会点头。一名前国务院官员认为，何锦丽恐怕不愿意做麦卡锡的陪衬，麦卡锡能够因为访台而享誉政坛，但何锦丽却会因向中国示好而招致骂名。报道中亦讲，何锦丽如果真是同意出访，搞不好会趁机敲打中共，而这个绝对不是北京愿意看到的。近日韩国一家整形医院患者监控影片被泄露，自多名著名韩国艺人的相关影片在中国色情网站非法传播，该院所用的摄像头都是中国海康威视的产品。2月24日至28日，首尔江南的一家著名整容医院的3处至少有31个影片被泄露，包括手术室、皮肤管理室和更衣室，这些都是设置在医院天花板的 IP 摄像头拍摄的。 IP 摄像头可以连接有线、无线网络，可以实时发送影像或远程监控，只要连接网络就可以确认影像，因此安全性非常差。据韩国警方3月7日表示，影片中拍摄到的受害者有几十人，其中包括韩国著名艺人，影片中甚至包括了患者换衫的场景。警方计划对影片进行取证，并对外部黑客及内部泄露等各种可能性进行调查。目前韩国广播通讯审议委员会已经删除了发布该影片在韩国网站上的帖，但相关影片依然在中国的色情网站等地方传播。这家整容医院已经被确认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存在安全问题，是中国企业海康威视的产品。 中国产监控摄像头初期设定的密码较简单，很容易被黑客攻入。据韩媒报道，在韩国国内，中国产 IP 摄像头的占有率约为 80%。 韩国安保企业 SK Shielders 曾在去年12月在2023年安全威胁展望中警告说，中国黑客开发了多种 IP 摄像头黑客工具，以使用脆弱密码的设备为目标，韩国是主要对象。目前包括海康威视在内的中国产监控摄像头已经因安全问题被多个国家禁止使用。俄乌战持续之际，俄罗斯官员和国有企业员工被要求交出他们的护照，以防止他们逃离本国。根据当前时间杂志和斯沃博达电台最近的调查，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机构、国有公司和国营企业的很多员工基本上无法出行，一些人直接被要求交出他们的外国护照。在某些情况下，联邦安全局官员威胁这些人，说如果拒绝交出他们的外国护照，他们的护照可能会被以某种方式取消，这样他们就无法用这一本护照到国外旅行。据称，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俄罗斯议会几名议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们一月份在墨西哥和迪拜度假的相片。据莫斯科时报报道，这项调查发现，对与政府有关系的俄罗斯人的旅行限制可能因人而异，因职位而异。那些与克里姆林宫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能够辞去职务以保留他们的护照。对于政治上不太重要的人来说，获得前往俄罗斯盟国的许可是可能的。俄罗斯法律允许对国有公司的官员和雇员进行旅行限制，如果他们接触到国家机密，就没收其外国护照。此外，军事和非军事人员、现任和前任联邦安全局官员在退休后五年内可能会被限制旅行。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